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江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读1月29日的内容。我现在就想尽量把它赶快哈，赶，然后赶到跟我们二月的这个日期是一样的啊，这样就可以每天都读当天日子的这个内容了。前段时间因为过春节，在农村啊，过春节基本上是要到了十五之后才算是过好了。再说我们这段时间又因为现在正好就是可以打理花园的时候哈，所以前段时间就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读来自拔摩岛的福音还有儿童教育指南了哈。所以这几天心也安静下来了，一切回归正常了，所以我就想来赶着把它读了哈。那大家可能会发现，就是我自己都发现了，我估计一些弟兄姐妹他是听过我以前讲的，就会发现这一次的特别短。为什么？因为真的就是属于我的经验啊什么的都跟以前都不一样了哈。还有就是启示录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了，所以到今天该讲的基本上都讲了。像拔摩岛的福音这个对于我以前早一两年之前讲的那个讲的启示录讲座来说就太简单了啊，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是希望想要研究启示录的话，你就去听我的那个启示录分章讲座，启示录讲座在雅各的专辑里头哈。这里我们就作为主要灵修啊，就一刻钟的，顶多一刻钟的功夫，好，我们就把它给灵修完了，大家在上班的路上听一听。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你啊，有这样的属灵的灵粮每天来滋养我们，我们天天都需要主话语的滋养，我们每天都愿意活在主的面前。主啊，不管是我们在上班的路上还是我们是在家里做家务啊，都求主你保守看顾我们。我们也把我们今天一天的生活学习工作都交在主的手里，愿我们能够在地上顺应圣灵的带领，荣耀主的名。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江宝林老师祝来自拔摩岛的福音1月29日存心节启示录1章20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黑体字强调的是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启示录1章12到20节精彩勾画了一位像人子的耶稣站在七灯台的中间。在第20节我们得知七灯台代表了小亚细亚的七教会，因此在第1章的这部分的中心思想就是耶稣与他的教会关系亲密。更有趣的是，接下来2章中的每封书信的第2部分对耶稣的描述都分别提到第1章早已提及的耶稣特征。例如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启示录2章1节描写耶稣是手拿七星并且在七灯台中行走的。给施美拿教会的书信中在启示录2章8节说他是首先的，是末后的，死过又活过的，这个同样是在启示录1章17-18节有描述的。然后再给别加摩教会的书信中启示录2章12节他以有两任利剑者的姿态出现，这个描述同样已经早就出现在启示录1章16节了。换句话说，就是耶稣以不同的形象显现给七教会中的每个教会，没有任何一个教会拥有耶稣的完全画面。他尊重每个教会的具体需要和特征，他能让自己适合他们各自的需要和处境，或者换言之，他会因材施教。当耶稣不同的描述对我们日常的基督徒生活具有难以置信的深刻含义啊，对耶稣不同的描述这对我们日常的基督徒生活具有难以置信的深刻含义。首先，在每个教会还没有意识到耶稣的同在之前，他就已经知道他们的一切细节了。在我还没有告诉他有关我的事之前，他就早已知道我的一切， 这就意味着我没有必要向耶稣隐藏什么，他早已知道我的事情，他能为我保密。因为他早已知道，所以他能按照我们最需要的方式来向我们显现。耶稣尊重我们的独特，他知道我们不同的个性和需要，并且采用对我们最好的方式来亲切对待我们每个人。还有另一层含义，如果没有一个教会或基督徒拥有一幅完整的耶稣画面，那么我们就更有理由变得谦卑。我们都是学生，并且我们能彼此受教。我或许比某人知道更多关于耶稣的事，但那人对耶稣的看法或许正是我遇到他时自己所需要知道的。一名基督徒最明智的态度，就是在任何环境中都做谦卑的学生。蒋宝林老师这一篇是他自己的人生的最好的写照，也是我从蒋宝林老师那里所得到的最，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教训。当然这个教训是我头脑中的理性的接纳，我在生活当中还需要继续去实践啊，就是他在任何环境当中都做谦卑的学生啊。蒋宝林老师真的就是这样，而且他对任何人他都非常有礼貌。我一直在听蒋宝林老师在一个拍诺啊，拍诺教会巷子教会，在网上哈，他给他带领的学课，带领在巷子教会带领学课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蒋宝林老师，还有一位就是在英国的另外一个 Daniel Duda他们两个老师。 Daniel Duda 是自己是从捷克斯洛伐克出来，然后最后在英国念了书，好像 Daniel Duda 一直都是在英国念书吧，大概他应该没有在安德烈待过，这个不太清楚哈。尊贵就是说他的背景就是共产主义国家捷克斯洛伐克。那我就发现其实在我听他们讲座的时候，就明显的感到 Daniel Duda 非常具有攻击性他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就他说话很多时候会有的时候会打断人家他懂得确实多他懂得确实多，这个我肯定佩服，而且他所表达的观点也确实非常的宽容。但是他就跟我觉得他跟我差不多，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在打断人家的话语上我可能比他还做得好一点。他就是他有很多独特的想法，他也很尊重人，就是他也很包容人的观点，在说法上哈，在他自己的理论说法上，在他的教导上，但是他对人的态度，他对学员的态度，在学课上对那些发言人的态度，他就不是那么有那么绅士啊。你就会知道，就像贾宝林老师那样的人，他就是欧美这种基督教的国家啊。我说的欧美是西欧，不包括东欧啊，像捷克这些共产主义国家就不说了。共产主义国家的这些老师真的一般都有点具有攻击性的我觉得这是我在我们学校就哪怕是一些你看起他好像很温文尔雅的老师，其实他们都不及西欧和美国的北美的这些老师那么样子的礼貌，那么绅士风度他还是具有攻击性的。我们蒋宝林老师就非常的谦卑，对任何人对任何人他都不会说你马上他跟你观点不一样，或者你真的是说的离谱了哈，他都不会说你什么。而且你像今天有些弟兄姐妹跑来问我什么启示录啊什么的，我一般我不大愿意跟他们讨论，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大家没有讨论的基础但是蒋宝林老师他真的他在这一点上我真的挺佩服他。有些教友自以为是的自己写了对启示录的看法拿给蒋宝林老师，蒋宝林老师也帮他看，看了之后还说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不懂得基本的解经，他要去跟这个人探讨但像我看都不会看但是蒋宝林老师他就会看然后我记得我受教育最深的一次就是我自己在写那个毕业论文草案的时候，毕业论文草案的写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你就要表达说为什么 我这个题目是值得写的，因为它前面没有人写过，即使有些人触及到这个题目，它也具备哪些缺陷，所以我现在还是需要来从我的角度来说哈。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写就是听我神学院的其他的同学，他们写就像神学系的啊，系统神学系的学生们，他们写他们就是得批判啊前面的作者，然后把自己的抛出来，认为自己的比别人都好，他才能够立论。我就按照他们的思路来，因为我最早读博士的第一个学期我是跟系统神学的，我是学的系统神学嘛，我是跟系统神学神学系的这些同学在一块，我们关系就比较好，我就听他们的。结果当我把我的这个论文草案交给蒋宝林老师第一稿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你没有必要去攻击别人，攻击别人的观点。然后我一下子就感觉到非常惭愧，然后我就缓和了语气，而且改变了说法，同样是说别人的这个没有仔细的去研究，没有从我的这个角度去研究，同样是表达这个意思，但是我在表述当中就委婉的多，礼貌就有礼貌，而且谦卑了，一下子谦卑下来了，不像我神学系的这些同学们好像就是一种指点江山，指责别人不对，然后就唯我独尊，这种他们的文章就是这种。因为他们的那个指导老师系主任是从前苏联过来的 Kish 老师啊，我以前也跟大家提到过，他 Kish 老师就觉得他们这种写法没有什么问题啊。我现在在一些学术周刊上也会看到有些人会对以前的进行这种指责，但是蒋宝林老师教我就说，你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是通过去指责别人，你可以换一个口气，谦卑的来说平等的来对待别人尊重别人。所以这个对我改变很大，所以之后我在写论文的时候，整个调子我都改变过来了蒋宝林老师对我的这一点的影响很大我自己，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因为从小受的教育，所以我还是很粗鲁的一个人，还是没办法从心里在应付任何人的时候保持一种谦卑状态很多时候我还是很骄傲的，其实跟老师比起来我没有什么骄傲的资本没有骄傲的资本，任何人都没有骄傲的资本，你所有的哪一个又不是上帝白白给你的，对吧？但是就是很多时候人性就是这样你说我不骄傲，我自己都否定，我就是个骄傲的人，我就需要求主帮助我让我的心慢慢改变。但是蒋宝林老师的确他真的就是一个谦卑的人，他就是在遭遇攻击的时候他都能够保持镇静，而且是慢条斯理的不急真的你就感觉到他这种教授的风范而且他总是从善意的角度去理解别人总是从善意的角度理解别人。我觉得我就是从蒋宝林老师那里是受益最多的在这方面好，我们来看一下他前面的这个讲到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他其实特别强调的就是在第一章的时候专门有对耶稣的描述，然后这个描述都对应七教会，就对耶稣的某一个描述都对应七教会，每一个教会都耶稣都以他的不同的一个面向他们展现。所以蒋宝林老师在这里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每一个教会对耶稣的理解都不一样，包括我们今天我们今天有礼拜天，有安息日会礼拜天里头有各种教派我们安息日会的人经常会觉得自己拥有的真理最多，其实这一点我真的不赞成我们拥有特别的真理这是对的，我们拥有圣所的真理这是非常独特的一个真理，而且三百日1844年这些其他教会都没有，而且我们可以从圣经的角度解经学的角度来论证我们就是预言中的教会这是我们的特殊的亮光，特别的真理，但是我们并没有拥有最多的真理。对上帝的认识，谁能说我对上帝认识最多？没有一个人敢这么说，也没有一个教会应该这么说你看七教会就是这样子的，七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是拥有了认清了认识到了耶稣的某一个面，耶稣所有的这些面我们今天能够知道是因为我们现在在读启示录，我们看到了耶稣对于七个教会的不同的启示，自我启示，但这七个教会在当时来说他们并没有拥有耶稣所有的这七个启示 就算你拥有了耶稣的七个启示，你都看到了，像我们今天，但是那也是耶稣对我们这些地球上本来对他的认识就有局限性的人的一个自我启示。那到底耶稣是个什么样的，他的更全备的启示还有待于我们到天国，而且在永恒的岁月当中我们还要去研究上帝呢。永恒的岁月当中你研究上帝，你都觉得不断有新奇的发现，上帝就那么伟大，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是最厉害的，千万不要用罪字来形容自己，来形容我们的教会。但是我们确实可以感恩的说，我们拥有独特的亮光，这是其他教会都没有的，我们拥有独特的信息，三天使信息，这也是其他教会都没有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恩典不是让我们去骄傲的，而是让我们更加谦卑的，因为上帝肯拣选我们这些不配的器皿来为他传讲这个信息，这是我们的荣幸啊，是上帝没有顾念我们的罪恶而赋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使命啊。所以结论是什么呢？我们都是学生，并且我们都能彼此受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骄傲是因为我们拿自己的强项去比别人的弱项。像上次我到广州去，杨宝见了杨宝的妻子杨宝还有他的儿子任之。然后等我们走了之后，杨宝就跟他儿子他们俩就谈论，就说关于跟上帝的关系啊，让那个认知来聊一聊。认知认为妈妈对上帝的认识好像很少，因为他妈妈没有说自己信上帝。但是我从跟那个杨宝的妻子小刘的接触，我们就那么吃一顿饭的接触，从他的谈话当中我就觉得他妻子是对上帝有认识的。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你做先生呢，你越是觉得好像你一天你受了洗，你信了上帝，就非要把我弄来信，我就偏不跟你说我信上帝。有的时候我们人是这样子的，而且像杨宝的妻子，她是一个知性的女性啊，她人家也是大学毕业生，有知识有文化，也是知识分子，那人家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凭什么就得你老公说要信什么我就跟着你啊？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也是我们自己要考虑啊，所以不要认为别人没有受洗，没有跟我们一块到教堂，没有跟我们一块读圣经，一块唱歌，一块参与聚会，就把人家打入不幸的行列啊。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任之，我就请杨宝跟任之他儿子任之转达，我说其实对神的理解，刘毅牧师也好，还是妈妈也好啊，我说其实我们大家都一样啊，都是一样的认识，对上帝的认识侧重点不一样，就我对上帝这方面更有认识啊，他对上帝另外一方面更有认识，很难说某个人对上帝比另外一个人认识的更清楚啊，很难说，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这个理由，就没有这种必要要去比较啊，就像约翰在写四福音书的时候老是把自己说成是耶稣最爱的那个门徒，像我们老师就讲，就是约翰他自己这样说，人家其他门徒觉得你小，我也懒得跟你说了，你认为耶稣最爱你就最爱你呗，那其实哪个门徒不认为耶稣最爱他，像彼得他是大门徒，他是门徒当中为首，他还觉得耶稣最爱他呢，那所以就没有必要自己非要去定义一个罪字好像怎么样哈，就是完全不是很必要的。总归一句话，就是一名基督徒最明智的态度就是在任何环境中都做谦卑的学生。对于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我们都需要谦卑向他们学习。在撒旦那里你都可以向他学习。撒旦有很多优点的。你既然连撒旦你都可以向他学习，有很多优点，比如他勤奋，对吧，一天到晚都苦干，埋头苦干，他要是稍微懒惰一点，我们今天世界就和平一点，那这个撒旦的优点，对吧，你连撒旦那儿你都能学到一些优点，更莫说我们的人了，没有撒旦恶的这些同类了，对吧，所以我们无论在任何环境中都可以有谦卑的机会 好，姜梦云老师的祷告是说，主啊，帮助我向今天所遇到的人学习，也帮助我与他们分享你赐给我有关你的独特画面。我觉得这个祷告是我们每天应该的祷告，尤其是我自己生活在乡下，我到了乡下跟农民们住在一块，我真的是觉得学到了很多。而且我觉得农民这些山里人，他们有很多实际生活的经验，种树栽花，上山打猎啊，各种的这种自然，对自然界的认识，那是我们城里人简直没法企及的啊。所以我感谢主，让我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让我到现在我可以一直的学习啊，我也学到了一些实际的技能，比如说种花啊，我觉得这两年种月季就比较有心得。刚开始的时候买了10颗月季啊，到最后种活了大概4颗啊，死了6颗，哎，结果种到第二年，去年那4颗月季开花就开爆墙啊，但是还不是太行啊，今年我又攒足了经验啊，又买了3颗月季，2颗蔷薇，然后就希望把我的院子弄个开花开爆的花墙啊，有了经验了，这些都是学到的啊，所以上帝把我们安排在环境当中，我们应该都可以从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不断的向别人学习，向上帝学习，向自然界，上帝所给我们启示的自然界，就寻求自然界的规律，并且去顺应它的规律啊，去学习顺应自然界的这些规则啊，让我们能够跟自然相处更融洽，跟植物相处更融洽啊。好，愿神祝福我们大家，阿门。